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咱们今天又来读小说，我今天依然要向你介绍今年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里面其中一部进入了决选名单五部作品当中的佳构。这本书叫做《以鸟兽之名》，作者是孙平。我不晓得你以前有没有读过孙平或者听过孙平啊？他是一位80后作家，年纪不大啊，但是现在发表的小说文字的总量听说已经超过百万余字了，是一个写作经验相当丰富的一位作者。他之前的写作就已经很受关注，我记得以前看过他的小说，是那种文字上相当凶猛狠烈，然后情节上面呢极度的往下深钻，能够钻入人心，让人感到痛感的追求那样的一种情节，对人的写的那种人性的书写之酷烈，让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可是在这一本《以鸟兽之名》里面，他却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姿态。你几乎就如果盖住名字的话，偶尔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那像是两个人写出来的一样。光是这一点就让我对这本书以及对孙平呢特别有好感。怎么讲呢，是这样的，就当初我们设计这个文学奖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文学奖很奇特，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得奖作者的年龄上限必须在45岁。那很多人觉得奇怪，这是个好怪的一个年龄限制，是不是？你说是青年文学奖吧，哪有青年文学奖年龄是到45的，但我们居然还说它是青年文学奖，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就我们有个想法，就我们想寻找一种这样的写作者，他是对文学有深刻的那种 commitment， 那种承担，那种觉得要许身于文学，许身于小说。他可能起步很早，可能起步稍晚，但是我们在他的写作里面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大有前景的人，这是一个把这辈子交到笔上面然后书写下去，而且让我们看到他的潜能，他将来有一天会茁壮为大树。我们特别想找这样的作者。那为什么是45呢？是因为我见过太多写作者啊，初出茅庐的时候那是一鸣惊人，但是到了后来呢，你就觉得他好像有点无以为继，甚至到了40、40几这个关口的时候，就干脆转向放弃了原来的小说作者的这条道路。所以45岁其实就是看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是不是能走下去，你将来会走成怎么样，前面是否会看得到一条康庄大道，就有点这个意思。我们想寻找这类型的作者，可以说是在寻找中国文坛的中坚以及将来的顶梁柱力量的这种作者，如果我夸大一点讲的话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还可以回头说，就是45岁呢也是个口，一般而言，这只是一般而言，一个作者如果到45岁都还没交出什么很出色的作品，那也就差不多了。当然也有例外，有的人50、60甚至很晚年才大器晚成，那是有的，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那是比较罕见的，所以我们要找这类型作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写作者如果他在写作道路上这条蜿蜒而漫长的道路上，他能够不断地变化自己，不断地突破自己，那就是一种让我们看到前面有灯的一种象征，一种真相了。那我觉得孙平的作品就让我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他那样子的努力的改变自己的写作的题材，写作的题材所来自的那个时空背景，然后他的叙事手法，他的笔调，他在小说里面所折射出来的种种的他对于世界以及对人性的看法，他都不断在变化。那这一点让人觉得很promising， 就是 这是我很喜欢他的东西。由于我刚刚讲他是一个写作经历很丰富的人了，因此你能够看得到他的文字有一种很强大的叙述能力。那这种叙述能力是有时候他甚至不需要依赖我们一般所说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就能抓住读者，让读者追随着他的文本一页一页的看下去。我举个例子啊，像这本《以鸟兽之名》，它其实是三篇中篇小说或者中短篇小说构成的一个小说集。那这个小说集开头第一篇就是这个小说集的同名作品《以鸟兽之名》。这个《以鸟兽之名》本来是大可以具有一个悬疑小说或者侦探小说的一个情节来勾引你往前读下去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篇小说的其中一个主角李建新是一个写过很多年畅销文字的作品，但就自认为自己不算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作家，就只是在讨好市场，是这样的一个作者。然后他有一次回到老家，那老家呢就在一座山，这个山叫阳关山，在这个阳关山山脚附近。那么他回到老家在那儿，那么就听他的母亲说啊，他小学一位同学，一位女同学遇到命案被杀了。那他就很惊讶，那怎么会被杀的呢？自己的同学里面居然有人遇到了这种事情，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传说啊，是因为呢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个平地人住的地方，但山上呢原来遍布大山里面的各个山沟里面的小山村呢是有很多人的，主人他们管他叫山民。那这山民普遍过去被认为是不文明不开化野蛮的，说话带着一股他们山民特有的口音，一种方言，不被平地人瞧得起的那种人。他们呢都被搬下山了，搬下山之后呢就在山底下开了一个小区，他们住在那。然后他这个小学女同学呢就是一路呢感情生活婚姻生活都比较坎坷复杂，后来认识了这么一个山上下来的山民，就为了他离婚。但是后来又据说是因为跟这个山民发生了什么事儿，好像就死了，嫌疑犯很可能说不定就是那个山民，有这么一个开头。而这位李建新，我刚才不是说他写畅销小说吗？他写的主要就是这种悬疑侦探小说。于是他写这个东西写久了，他看啥都觉得有秘密，他看啥都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呢，他趁着回家休息的这段时间，就好像要开始调查他这个同学是怎么死的了。以这样的一个线索开始，然后他遇到了他以前还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县里面的地方文化局里面工作的一位老同事，这个老同事恰好也是一个三名，就叫尤小龙。而这个尤小龙呢，人一出场你就觉得浑身透着股格格不入，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古怪气息。好，你这么看啊，你就觉得哎，这篇小说是不是该是一个典型的悬疑小说，而第一个出现有问题的人就是他过去这位浑身透着一种古怪气息的尤小龙呢？你这么想就错了。我觉得这篇小说最有趣的是它有这么一个涉及凶杀命案的一个悬疑侦探的一个框架在这里，但是偏偏整篇小说就在颠覆这样的框架。那不是一种波澜起伏的情节结构的设计的颠覆，而是用它文字里面那种非常特殊的对情境对人物的描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一种情致，一种气氛，冲淡了整个悬疑小说的结构。于是你看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吸引你看下去的再也不是那个追寻真凶的过程，而是另一种追寻。这个追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追寻这些从山上搬下来的山民们，他们身上，他们原来在山上以及他们从山上带下来的一种集体状态中的秘密。那个秘密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孙平怎么来写这些山民啊，你就大概能够明白我说的他的那种对文字语言的控制能力。你比如说这里面就说到这个叙述者李建新来到了第二次来到这个山民们搬下山居住的这个小区门口，他说 只见小区门里蹲着一只风化严重的石狮子，一头卷发，瞪着两只失神的大眼，像只苍老的看门狗一样。正对着门口摆着几个圆形的石墩子，一群三明正坐在门口晒太阳，有男有女，都穿得黑压压的，像一群栖息的大乌鸦。我也凑过去坐在旁边看热闹，原来他们正在研究那几个石墩子，很激烈的争论石墩子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又互相猜测石墩子到底有多重。然后男人们排着队，一个一个走过去，轮流抱石墩子，看谁能抱得起来。我正在观看，旁边有两个壮汉突然抱在了一起，嬉戏打闹起来，你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像两头站立起来的熊。众人笑嘻嘻围观，然后后面又说道，他们打闹了一会，其中一个壮汉想去旁边撒尿，还要把另一个也烧上，好有个作伴的。于是两条大汉搭着肩膀，嘻嘻哈哈的一起去几米外的地方解开裤子就撒尿。门口坐着的女人们捡起地上的石子和烂菜叶，一边笑骂一边往他们身上扔。两条大汉也不躲闪，头上顶着烂菜叶，还在比谁的尿层射得更远。我注意到人群里有五六十岁的女人，长着一双奇异的眼睛，很大很亮，里面装得满满的，整个人却极安静极轻盈，连点脚步声都没有，简直像缕青烟一样。她总是半低着头，趁人不注意又悄悄抬起头，眼睛闪闪发光地看着别人。她朝我偷偷看了一眼，又赶紧把目光移开。我发现她像喜鹊一样，极喜欢亮晶晶的东西，一看这样闪亮的东西就悄悄扑上去，左看右看，喜笑颜开。隔一会儿，他就走到门口的垃圾箱旁边，埋头翻找半天。然后你再看这帮人呢，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啊，会是什么情景？他说，夕阳开始慢慢落山，光线变得迟钝而柔和。一个枯瘦的老汉，披着一身霞光，回头看了看落日，脸上被染得金光闪闪。他长叹了一声，又把一天用完了哈。众人如石像一般沐浴着晚霞，久久不动，只消片刻，落日便完全坠入山谷，暮色变得苍茫起来。众人陆续起身，开始慢慢回巢。我刚才念这几段文字，你就看到这些他对三明的描述，开始让你觉得真正的秘密是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好像百无聊赖，就坐在这个小区门口，什么事情都不用干，打打闹闹，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在讨论那个石墩子有多重，比如说比赛谁射尿射得远。然后那个神秘的走路几乎没有声音的到处捡石亮晶晶的东西的那个女人又是谁呢？他们到底无聊到什么程度，乃至于看到太阳下山之后的感慨是这一天又用完了，好像这个时间是用不完的一样。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就光是透过这些人物的描写，你就已经感觉到兴趣，开始想了解这些人是谁，想更清楚地认识这些人。你再比如讲这个小说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就是游小龙了。这游小龙呢，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怪怪的我们的主角李建新的老同事。这位同事啊，从小说话就特规矩特斯文，讲话呢完全不带方言口音，甚至不是一般口语式的普通话，而是一种字正腔圆但又非常书面的一种语言。他李建新这番回来见这个老同事，发现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布置的非常的雅，挂着毛笔，挂着葫芦，一些的木雕根雕等等，然后呢喜欢喝点小酒，而酒呢必须要用很漂亮的夜光小酒杯来喝，而配酒的东西呢不能用肉，否则有油气熟了。要用什么东西配酒呢？削梨子，把这个梨子一片一片削下来配酒才显得高雅。这放在这样的地方，你看到我刚才讲他为什么格格不入，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呢？那这个人讲话呢，就是让你觉得他好像不太想跟你谈俗世间的生活，他就不断展现他写的一些的手稿给李建新看。这两人当年都是文艺青年，都是文艺爱好者。李建新呢，出去了之后就成了一个畅销的悬疑小说作家，而游小龙留在家乡。那他又做什么？他还在写，但写的东西并不发表，他写的东西全是关于他身后这座他来自的这座大山阳关山，山上面的鸟木虫鱼，是一个博物志一般的书写，是对山上的所有的植物动物，所有的这些自然的天象的考察的一个总记录。那这部书稿他就不断的每次见面都展现给我们的主角看，跟他讲。然后我们的主角就发现这个游小龙跟过去不一样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游小龙以前啊特别忌讳人家说他是山上来，生怕被人瞧不起，可是现在却偏偏极端认同这个山民的身份，反过来认为这个山民自有山民的文化，而这些山民都是古远以来从各处移民逃难进山的人，在这山上保留了过去一两千年不知道多少的文化的痕迹跟残余的积累，而这个山上有多少平地人所不了解的山川风物，那这些东西是多么的珍贵。现在的游小龙他认同这样的背景，尽管他还是在跟自己较劲，他还是那个不甘于自己原来出身平凡，想要彻底改造自己，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道德非常干净非常雅致的一个人，所以他仍然用一种很别扭的状态出现，在很急迫的那种要求自己要立身慎言，要言行举止都透露出一股读书人的雅致气味，可是他却认同的是刚才我讲的这批山民所来自的那个地方。然后后来呢，李建新去了他家，在他家里面跟他家吃饭，这才发现我刚才说的那个奇怪的走路不带声音的很轻盈的那个女人，原来是游小龙的母亲，而且她又聋又哑，所以她跟儿子呢只能用手语交谈。我们看看李建新到了游小龙家里面看到他家是什么景象。他说小区里十分简陋，几栋灰色的楼房，一只破败的水泥凉亭，里面堆满了老人们捡来的破烂。他家是6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简单的装修过，摆着几件劣质家具，一只柜子上摆着各种颜色的玻璃瓶，白色的地板干净极了，像湖泊一样，能引出我们瑟瑟的倒影。两间卧室，一间敞着门，一间关着门，那扇紧紧关着的门看起来有些神秘，我也不好多问。只见母子二人又用手语讲了半天话，屋子里安静的有些吓人，又因为上下翻飞的手语，感觉屋里好像站满了人影，透明的没有面目的人影，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安，悄悄朝那扇关着的门看了几眼。你看，又有一些秘密出来了，而且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那这个游小龙家里面到底埋藏着什么秘密呢？他跟这个三明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你就被一路吸引的，随着他这么讲究的文字看下去了。那到底这篇小说，如果你心急啊，如果你是那种总想知道一个故事到底要讲什么的人，你可能会问他到底想说什么呢？这么讲吧，我粗暴简单粗暴的来讲一下。其实这篇小说讲的就是一群在山上的山民被搬到平地之后，他们呈现出的一种状态，这是其中一个东西。这个状态是怎么样呢？就这些山民啊，他们原来在山上，他们太习惯了他们山上的生活，整个大山到处跑，上上下下，整座山就像自己家一样，常常串村串门，不只是串门，而且一个村可能就十来户人家，所以他们往往也会串到别的村去，到了别的村去就坐下来大家吃饭聊天喝酒，生活不容易，但是又好像很自在很快乐，重点东西不够吃了就出去采集些什么， 又或者隔三差五的去打猎，反正山上什么东西都有，甚至连豹子都有。然后呢，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度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在山上就觉得很安稳，不孤独，山上提供的一切跟他们的生活形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可是现在下到山了，他们下到山之后就忽然之间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于是就呈现出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状态。然后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些老人了，下了山之后最喜欢逛棺材店，因为在研究自己死了之后该往何处去。他发现这些老人不惧死亡，这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讲，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期望能通过死亡的方式重返山林，他们如果死了，儿女们是要把他们埋葬回山里去的，他们终于又可以回去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都太孤独了，而死亡并不比孤独更可怕。那个88岁的老汉几乎从早到晚都长在小区门口，比门口那只石狮子还要忠实。下雨的时候他披件雨衣坐在那里，刮风的时候他戴个帽子坐在那里。另外还有一个老头身上总是挂着个铃铛，一走路就叮铃叮铃的响。于是李建新问老伯，你为什么要在身上挂个铃铛啊？他不解地看着我，弄出点响动来嘛，有点响动多好，一个人连点声音都听不见，怪害怕的。这小区里还有个老太太，一个人住在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她在山上时一直带着小孙子，下山之后小孙子不和她住了，和她父母住到一起了。她太想念孙子，又不敢老上门去找人家，就在每天半夜的时候悄悄来到儿子家房门口，把放在门口的孙子的鞋拿起来抱在怀里抱一会，有时候抱着抱着就倚在门口睡着了。这些是老人，但小年轻呢？那年轻人不一样了，下了山之后啊，都爱穿着九分裤，露着脚踝，染着黄头发，嘴里叼着烟，天天呢就在马路上打车进城里面去。进城里面干嘛呢？其实没什么干，他们下了山学习成绩跟不上，然后又怕人家看不起，所以通通都不上学了，又找不到正经事做，于是每天在街头浪迹，赌博吸毒，欠网贷还不起。也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整个山民的生活下来之后完全消失了，完全毁灭了。而老人家当然都是怀念那座山上的生活的。那座山上到底有什么好的呢？当然我们看这个小说看到后面就能够知道这个山上的秘密是什么，所谓这个凶杀案的秘密又是什么。而这个秘密其实跟凶杀案没有关系，就是关于山的秘密。而游小龙要写的这些东西就是关于这个山的东西。他表面看有多大多明亮多丰满多灿烂这座山，他就有多黑暗多深沉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给人看的。所以游小龙写的这些东西是只能够留给山上的鸟兽。怎么形容呢？那就是古人写的好文章了，最好的文章不给人看，是要拿来祭天的。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写作者，这个写作者写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为了要祭天，但是他仍然想留下来，所以就会给这个李建新看，就希望李建新能够把这里的故事传达出去，写出去。而游小龙本人他是不会自己的名义来出版。这一下就让我们想到了这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小说《天物虚》，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个两个写作者的关系的结构啊。但这个我等一下回头再聊，我现在想回来说一下啊，几个大的背景。就这个阳关山啊，在这个小说三篇里面是共同构成了里面最主要的背景，甚至我该说是这个小说的真正的主角就是这座大山。所以这三篇小说呢，首尾一贯，层层推进，你几乎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断开的长篇来看，用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来写同一座大山。你可能会问，那这座大山在哪呢？我觉得，我怀疑它应该是虚构的，但是它有所本。 刘所本的这个真实的对象呢，应该就是孙平老家附近的吕梁山脉，也就是山西的吕梁山脉。山西这个地方，我们晓得表里山河，处处关山啊，山境之地就是如此。这片地方啊，太多这样的大山，太多这样的大山沟，而这个地方又恰好是过去中原文化跟西北西中亚跟北亚内陆地区交壤的地方，所以里面你想想看，会埋下了多少不同的文化断层。正如这座山本身的断层一样，它的地质结构也很独特。你在这座山上面今天看到的是高山，但是你在这个岩壁上能够看到海背，那真是沧海桑田，就跟这上面的文化的记录一样，它的自然记录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时光的流逝。这就是整座阳关山。而这三篇小说里面都还牵涉到，围绕这座大山牵涉到另一点，那就是人，对不对？这人跟山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刚才详细讲的那篇《以鸟兽之名》里面的那个人啊，他是从一个平地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山上下来的人，透过跟山上下来的这些山民交往打交道，去了解他们来自的那座山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些山民们好像都是被拔了根一样，他们已经失去了自我能够安身立命的那个环境跟背景。可这里面偏就有一个人是更早的时候从山上下来的游小龙。这个人他从小鄙夷自己的出生的这座大山，想要变成一个讲的标准普通话的一个文人读书人。可是后来你可以看到他重建了自我，他在重新追寻自我，重新想要回到大山之中，不是人回到山上去住，而是在自己的文字里面重建自己跟自己这座山的关系。这就是三篇小说里面其中一个反复出现不断变形以不同的方法深入进去的一个母题。这个母题就是一个人他的自我是什么，他的自我如何建立起来，他如何寻找到自己安稳的脚下能立得住的这片土地，他的人生意义在哪里。那么在中间这篇夹在这首尾两篇中篇中间的《骑白马者》里面的我也是有这个感觉。这个我他这个叙述者来路有点不明，只知道他过去呢是原来在山上的木材厂里面单位里面长大的，后来下了山出去打拼赚了钱回到山上。他为什么回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我是一个人物没有建立起来的一个人物。但这个没有建立起来并不是孙平的失败，而是他的刻意设计。就这个人的来路有点不明，我们后面才知道他的一点的经历。我们也不太清楚他来到山上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状态，是隐隐约约在他在山上漫游的过程里面才透露出来信息。他为什么在这座大山上，他在山上干了什么事，我们只能追随一个非常散文化的写法，像一篇游记一样，随着他的眼睛，他骑着一个摩托车在山上到处走村串巷，一个村接一个村的去寻找。寻找什么呢？也不找什么，就坐下来带着一些酒，带着山下的一个小镇买上去的肉，跟村里面的老人跟村里面的居民残存的还在山上的这些山民们说说话。我们前面那篇《以鸟兽之名》不是讲了大部分搬下山了吗？可山里面还是有人住啊。而这时候天这个骑白马者的我就是上山跟这些人聊天。而他回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只看到他有一个百无聊赖的状态，他在欣赏自己从小长大的这座大山。而这一篇小说里面就从以鸟兽之名的平地视野开始直接进山了，写了一个山的游记，在这个山里面让我们看到这翻过一个山沟又一个山沟，跟着河水穿过一道弯谷又一道弯谷的景象，整座大山的壮美神秘，里面的树木植被高低变化所产生的丰富的变形完全展现出来，写得很漂亮。但是这篇小说里面仍然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东西有待解锁，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啊， 他骑着摩托在山上逛的时候，看到了山上有一座后来新建的度假山庄，叫做听泉山庄。这个听泉山庄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它已经被废弃在这深山里好几年了，没有半点灯光，夜晚看上去鬼影重重。门口大石头上刻着就是四个字，听泉山庄。进了山庄的大门，先是一片山羊林，一大片建筑在树林里若隐若现，有宾馆、餐厅、会议室、活动室。宾馆的后面有几个巨大的园子，江南园林等等等等。往前走则是一个世界园，园子里都是些微缩版的世界著名建筑，金字塔、埃菲尔铁塔、比萨斜塔、凯旋门等等等等。再来还有个史前动物园，林立着各种用水泥做的史前怪兽，长颈龙、苍龙、切齿鲸、地鳄等怪兽。那么最后一个园子是花花绿绿的游乐园，废弃的过山车如巨蟒一般盘旋在杂草之中，旋转木马下面挂着几匹颜色剥落的木马，首尾相追，一动不动。当年山庄还没有建完就停工了，如今山庄门口早已荒草没顶，夜色中看过去似是狐妖鬼怪们住的荒冢。这个我抽完一根烟站起来，抬头看着夜空，星光下的废墟早已脱尽了肉身，骨骼凌厉，所有过往留下来的残垣断壁与这原始森林交错生长在一起，荒野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美。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就是那种一切变成废墟之后奇异而无法言说的美。最初的焦虑在山林的星移斗转中渐渐消失，每次当我在月光或星空下驻足，悄悄打量这座废墟，都会觉得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留下这样一处梦境般的废墟，也许并不是全无意义。我好像暗暗捡到了一个被遗留在深山中的谜语，却无法告诉任何人。所以这篇小说的秘密就来了，就是是谁当初会在这座山上盖一个这样的一个游乐景点，而且后来没有完成就让它荒废在这里。他追寻下来，他发现建这个园子的人也是一个山上的人，到了外头闯荡赚了钱回来开发旅游业，结果后来钱都用光了，欠债累累，就留在这个地方。但原来建这片地方那个人，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种外面进来交通很困难的地方盖一个如此的旅游景点？他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就是这篇小说的要追寻的对象。而我们看着看着就发现，这个叙述者我之所以这么着迷于要找这个传说中新建这片园子的那个叫田立生的人，是因为我们越读下去越发现他自己就越来越像这个田立生，也是一个山上出去在外打拼，大江南北到处闯荡之后终于攒了钱回到家乡，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回到家里面发现其实这座山上一切自足，无有匮乏，他不需要再做什么，可是他开始认同这座园子，开始认同这座园子的当初的新建者，开始逐步能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那这座山，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大山的背景的状态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这里面呢有个比较稍微繁华一点的小镇，其实也就是一条街的一个小镇，有邮局有小破诊所的镇，叫庞水镇。庞水这个名字就是大水的意思，听起来颇为富丽堂皇，因为这个镇子是在三条河流汇聚处长起来的，最不缺水。建国后在这里建了一个文谷河水库，那水库在冬天的时候会结成一面洁白的冰湖，大镜子一般明晃晃地落在群山之间，冰湖上一马平川，开阔辽远，山峰隐匿，世界忽然变得浩荡洁净，大卡车都能轰隆隆驶过去，冰湖极大极璀璨，便衬得那镇子瘦小羸弱，瑟瑟地偎依在冰湖旁边。前几年不知哪里传过来旅游开发这几个字，全镇的人都在摩拳擦掌，坐了不少小木船在水库上飘着， 但深山里鲜有人质，到了冬天，这些小木船便一起被冻进了冰湖，像琥珀里的小虫子尸体，原先的相貌还在，只是不能动了。这种沉寂会在某瞬间忽然给人一种无来由的阴森感。然后我们主角看着这个山上的一景一物，看着他的湖，看着他的河流，一路追索找这个田立生，始终没有办法找到。跟村山上面一个村一个村的走，剩下来的居民，你现在就古古怪怪的居民，一个一个故事采集，终于后来他又回到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山庄，清泉山庄。这一回呢，他走进去，再去看看那个被荒废的阴暗的庞大的宾馆，居然看到宾馆其中一扇小窗透露出了微弱的闪动的光线，于是他就循着光亮进了宾馆，慢慢的走进去，发现原来那个房间里面有两张床，中间一只床头柜，然后地上坐着三个衣衫褴褛的人，围着一只正燃烧的蜡烛坐在那里聊天。然后这时候他认出来，其中一个是他从小在山村里面的木材厂就认识的朋友，另外一个则是他后来认识的另一个村民的儿子。但是这两人状态都好奇怪，他小时候认识这个朋友，跟他说话就非常淡然，也没怎么追问什么东西，也没说自己什么东西。而那个他当年认识的故人之子则几乎就完全不认得他，就说我们完全没见过。那第三个人是谁呢？他直觉发现这就是田立生，但是那人不肯承认。然后这三个人呢就不理他了，由着他坐在这自己继续聊天。周龙就对着就他小时候的朋友对着那陌生人说，刚才讲到哪去了，继续啊。然后那个陌生人也就很可能是这个出了去做买卖赚了钱回来盖这座山庄后来又走掉的这个田立生，他讲第四天晚上我偷偷去天桥下一看，他还睡在那天桥下面，他的那匹白马就拴在旁边，白天这里不许流浪汉放铺盖，他白天就骑着马在城市里到处捡垃圾，靠吃垃圾为生，只要看到有字的纸就捡起来保存着。他把这些有字的纸攒起来装订成一本厚厚的书，晚上就躺在马路边看这本书。我偷偷躲在一边，见他躺在路边，身上盖了一条很脏的破被子，捧起那本自己装订的书，很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着，我觉得不忍心，便忽然从暗处走了出来。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我要给他放下点钱，他坚决不要。我拿出一个面包给他，他也坚决不要。我在他面前呆呆站了一会，说你的马怎么办呢？城市里没有草原，他吃什么？他说我的马从来不吃草，然后又低下头去看书，我只好离开了。第五天晚上我又去天桥一看，他已经不在那儿睡了，他的马也不见了。因为我发现了他，所以他骑着马走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这个叙事者就忽然感到这个情况好像闯进了天方夜谭里面的故事，就是为了要活下去每天晚上要讲一个故事一样。然后他听着听着这三个人讲这些神奇古怪的故事，这些有的没的的东西之后，他困了睡了。第二天醒来，我发现房里只有我一个人，那三个人都没有了踪影。我环顾一下房间，很久没有人住过的样子，玻璃碎掉，地上窗台上落满了灰尘，床头的油漆剥落下来，整个房间里散发着一种腐朽的霉味。我有些怀疑昨晚看到的三个人只是一个梦境，但是一低头，我看到地上有蜡泪的痕迹，床头柜上还摆着那只我昨晚用过的空杯子。那么这个我到这里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了他自己，他就留在这个山上，到此刻他终于满足了。这是为什么？你要看这个小说你才能够追着线索到这里明白这是为什么。那还有一个我在这个小说集里面，那就是天雾虚，也就是整部小说的最后一个主角。 这个人呢，我也简单讲一下，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到中年百无聊赖的人。他年轻的时候读书很好，可是后来他的父母啊认为大学毕业出来也是要工作，那还不如及早准备一技之长。就虽然他成绩好，但让他考技校，于是他就进了技校。进了技校出来工作似乎应该很好，但是没想到他进了技校出来之后呢，他进了工厂，那个工厂没多久就倒闭了，于是他就失业了，所学的技能也都消失无用，聊赖在家，开始骑车给人送货为生。如此这般，一转眼就已经40岁了。他会怨怪自己的父母当年的选择，窝在家里面觉得人生什么都没有，这是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想想看。可是他其实也跟这个山是有关系的，那是因为他的父亲当初就是从山上下来的，他们的老家就在山上的一个小村里面，可是他自己在平地长大，现在活到这个样子该怎么办呢？看到这里面一写啊，就已经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句子，开头没多久就说，下大雪的时候，他看着街上一个补完课的女学生背着书包，放开双手在漫天大雪中又快乐地笑着，但忽然一下摔倒在地了，但还是笑着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接着骑了上去。这个我呢，就看着这个女孩，这个刚才这个情况，久久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忽然想起了年少时候的自己，那时候一切都还来得及吧。这句话非常抢眼。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那当然就是因为看着这个小女孩这么欢快在雪地上骑车撒开手玩耍的景象，你就看到那是一个人生一切都还在懵懂当中，将来还有无限可能的状态，那当然是个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但为什么会说是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呢？那当然是因为看着这个景象的我，这个40岁中年了，就偶尔骑个车卖货的这么一个中年人，住在家里面的人，他已经到了一个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了。可是看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还真的是来得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要上山了。他上山是为了要遵从父亲遗命，把死去父亲的骨灰带回山上埋起来。结果在山上就遇到了奇遇啊！这个奇遇呢，讲出来啊，哇，那我要讲好久了，我今天就先省下来不讲，我希望你能够自己去看。这一趟在山上，这个天悟学在山上写的这座阳关山又展现出了另一个层次了。我们看到的你鸟兽之名的那个山，是从山下下来的这些山民从他们的角度往回山上看，骑白马者这个山是一个山上长大的人回到山中间，觉得自己在山上才能够找到最自在的、最没有要求的那种静好的人生，然后在那个过程让我们看到山里面一处一处角落的那些村民他们的状态，那个大山里面的风光。到了天悟虚里面，我们看到这座山是什么山呢？却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厚度的山，随便一挖出来就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埋下的大碑，随便一个在山上找出来的一个碑子都可能是宋代的时候留下来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山上面有一个古怪的他碰到的元老师，他戴着一个手镯，这个手镯呢是扁的，和女人们戴的玉镯不太一样，比寻常手镯大出一圈。这手镯是什么呢？他说商代的玉镯都是扁的，汉代才有圆镯，然后玉镯上还雕着三只狰狞的神面，还有三只蝉，在玉璧内还刻刻着一个字，他指了指那个字说这是甲骨文的新字，这说明是富豪的陪葬手镯，蝉象征着人死后破土重生之意。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石面是石家河文化的神面像，就随随便便你在这山上就碰到了这样的东西。然后这山上有个神奇的一个鬼市，就三更半夜在山村里面有人在那边聚会买卖这些谷物，那都是盗墓所得，然后山上有很多人就做这种生意，然后就有刚才我说的这位神奇的元老师 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不知年岁的一个老道一样，在那边研究这些文物，把毕生陷进去。他跟那些文物之间展开的那种关系是一种很神秘的关系，他会跟他们打招呼，仿佛每一个文物背后都有一个鬼影漂浮在室内的空间一样。在一间房子里面，好像住满了不同年代曾经活过而现在都成了鬼魂的存在。他跟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他在写作，他在收集资料，研究这些东西的来处，研究山上每一个村子，他们当年在北魏时期是什么状态，什么村子的人是鲜卑人，什么村子的人是汉朝的时候就有的留下来，甚至还有一条5000年的古村在这个山上而不为外人所知。这里面又有一些墓地，后面有一座寺庙，这个寺庙是当年金朝的时候万松行秀禅师所在住持的寺庙，然后外面有个碑是耶律楚材写的碑，又充满了这些东西。然后这个袁老师在记录这些，他在写一部他自己写不完的一个稿子，而这个稿子最后就交给了这个进山巧遇他的这个一切觉得已经来不及的我。而这个我到此刻发现，在这个老人的点化之下，他一切都还来得及。为什么？他也能找到一个他安身立命所在，就在这山上。但是这一回在的是一个充满了历史厚度，我们在文字上读到的是文本厚度的一座山。而在这个山里面，人生本来很灰淡，但是看这个山如此广大，自己变得渺小起来，就好像有一个人躲藏起来的地方。而再看这山里面累积的这沧海桑田的记录，你就感觉到另一种向度上，时空维度上的浩大苍茫。而这座山本来就已经安静的时候，仿佛会吐出一种神秘的巨兽的鼻息，加上刚才我说的这些文物，他们背后的故事，围绕这些文物的人，你觉得这座山这么的丰满，自成一个天地，自成一个宇宙。而这个我这时候帮忙这位老先生整理他的书稿，到最后他得到这份书稿，老先生走了，让他这个年轻人用自己的名义出版，也又让我们看到另一重，就刚刚我们讲的以鸟兽之名里面那种写作的状态又出现。这种写作不是为了要给什么人看，更不是为了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而就只是为了写作，为了把它留下去一样。仿佛骑白马者里面的那个神秘的骑着白马的流浪汉，拿着收拾回来的制纸装订成册，还要把它认真读一遍，这样的书应该很有意义。这时候《天物序》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文物的考据记载，可是写给谁看，谁写的，好像又都不重要了。我们这篇小说里面读到是没有什么东西会永存的，正如这些文物一样，以前的人在刻石记碑希望永存，但是这些碑可能残破，可能被埋在地底，甚至这个碑文本身，比如说用八思巴文写的碑，已经成为一种死文字，今天除了少数专家无人可解，那这一切又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但是由于它庞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由于积累这么庞大，由于时空如此变幻，世事无存，一切好像没有意义的时候，你好像反而觉得时间是用不完的，一切都是来得及的，一切在这里面都能被消解开去。所以三篇小说从三个角度切入这座半虚构的阳关山，以三种不同的人物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三种不同的人物，他们寻找自我、建立自我的三种不同的状态，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构思。读完这部书，我更加觉得孙平是大有前途的一位作家，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呢就先不说那么多给我的留言啊，那反而就是有朋友就说到，我们上回提到正直的先正，原来是参加匿名小说家比赛得到的首奖，一鸣惊人，让大家严肃的文学圈非常关注。然后我说到当时书童被对他的评语， 那可能有朋友啊听的没那么细，就说匿名作家怎么还会有公开名字的评审呢？这太好笑了。请注意，是匿名作家，不是匿名评审。评审没匿名，评审是公开的，就书童就是一个这个比赛的一个评审，但参加比赛的作家是匿名的。 OK， 好，那今天最后啊，我想给你介绍一个我最近发现的一个音乐人。这个音乐人叫范马萨伊，特马萨伊的，听名字你就知道是阿拉伯裔人，或者至少超阿拉伯语为母语的民族的人。她是一位女高音，但很特别的是她是一位埃及的女高音啊。就以往啊，我们听西方古典音乐里面的声乐手、声乐演奏者、声乐演奏家、演唱家，不太容易注意到中东地区或者是阿拉伯世界来的音乐人。但是这位现年30岁的范马萨伊却是非常走红。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原先在欧洲相当受关注，相当红。那他的演唱啊很有意思，我觉得他不是那种音量雄大的女高音，但是他却能够爆发出一种非常动态起伏的戏剧性，然后他对于这个他要诠释的歌剧的角色的这种掌握，我看了几个他的一些演出片段，我觉得他非常有那种刻画在歌声中刻画人物的那种能力。可是我今天要给你听的却不是他的演唱的那些西方艺术歌曲或者是歌剧里面的演出，而是一首在今天的阿拉伯地区，特别是近东地区啊，还相当流行的一首民间的流行歌曲。那这首歌曲大概也有快100年的历史了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如果用中文翻译叫做给我长笛，或者可以叫给我奈伊啊。它原奈伊是什么呢？内，我以前介绍过，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奈伊是什么呢？奈伊就是阿拉伯地区流行的一种长笛，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面都非常通行，特别是在尼维特地区。那这种长笛呢，你可以说是我们今天人类各种现存的长笛当中演奏历史最古老的其中一种长笛。这首歌给我奈伊，这首歌它的词有意思，它的词其实原来是一首诗，这首诗就是以前我在1001夜介绍过的先知的作者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啊，这位可能是20世纪最有名的黎巴嫩作家，他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很有意思，很有纪伯伦的风格。他头几句的意思是说，给我奈伊，也就给我长笛，他说给我奈伊并且歌唱，因为歌声就是存在的秘密，笛声依然存在早已消逝之后啊，很漂亮的一首诗。那么这首曲子呢，则是后来黎巴嫩的一个音乐人把这首诗谱成了曲子。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这位埃及女高音 Fema Saeed 她所演唱的这首给我奈伊。
يفنى